今天的信息着重于老化和死亡这个话题。有些这些话题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觉得想太早去想了，但实际上这个话题对每个人都是紧密相关的。偶尔人们会谈到生老病死，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们不怎么公开谈论，因为它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话题。人们想要忽略这个话题的重要性，好像他们不需要面对它，可以某种方式继续的生活，因为这个话题带来许多层面的思想和情感。大多数人认为死亡是很可怕的。几年前我读过一本关于死亡和葬礼的书，我不记得它的作者和具体的名称了，但这本书既吸引人又很可怕。最终我决定不把它收藏在我的图书馆里，在我从英国回到阿德莱德之前把它丢掉了。我把那本书丢掉了，因为我觉得写得太可怕了，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因为在我为今天的讲道做准备时，我想到那书中的内容可能更适用于我今天讲到的要点。我记得这本书里的几件事，笔者提出一些人对死亡的态度，特别是这些人非常害怕，他们可能在地底下在棺材里时候复活，困在里面出不来，因此而死。有些人希望自己的子女把充满电的手机放在他们的棺材里，以便他们在复活时可以打电话救援。或者有些人要求设管道从棺材到地面上使空气流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可能在坟墓里复活。有个人甚至要求医生在他死后将刀插入他的心脏，因为他对死后复活有恐惧。书中有各种各样可怕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人们对死亡常见的态度。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老化和死亡，是继续上周关于生命的讲道。我们不应该避免谈论这个话题，而要坦然地面对它，并且考虑各样相关的问题，为我们启程前往永生做好准备。在这个短短的讲道里，无法完全的讲到每一个问题，只能大致的讲。关于老化和死亡，一些人尽所能的延长他们的寿命，想要永远幻想着永远活着。一些人因此化妆行业才这样的赚钱。一些人则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年轻，也有一些人对老化和死亡不以为意，甚至他们比年轻时更享受晚年的生活。他们认为即使让他们有变年轻的秘密，他们也不想再年轻了。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重复着想，生命整体是来自神的祝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珍惜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享受每一刻呢？然而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幼稚，因为 老化过程使我们在身体和心灵上受到巨大的冲击。不断的挑战我们。老化是对我们一个严重的挑战。老年人所面对巨大的考验和挑战是年轻人永远不能理解的。问题从健康到孤独，从财务安全保障、财务保障和人际关系，经历一日一日的衰退更是无法避免的。诗篇71篇18节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诗篇73篇26节也适用于老年人身上，说：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个人认为，老化过程是我们仁慈的天父赐给我们美丽的礼物，因为它是为我们一个预备，它为我们预备了我们与永恒的父在天上相聚的过程。然而，直到我们与神同在前，有几件事项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这个话题是不可避免的。其一，因为死亡是必然的，再加上社会与文化对老年人的护理和医疗不断的改变。例如，在过去的日子，人们往往在他们实际年龄上添加几年来炫耀他们的长寿。甚至在现今的某些文化中，当年迈的父母去世，他们的子女也会为他们父母的实际年龄添加几年，要向世人表明他们的父母真的有一段美好的生活，安详地离开人世。然而，我们当今的文化中，人们想保持年轻，当有人说他们看起来年轻或比实际年龄年轻时，他们感到很高兴。人们对年轻和老化的观念改变了。我们不仅要认真考虑生活，也要认真考虑死亡，因为死亡是必然的，我们所有人早晚都要面对它。我相信变老是一个美妙的过程，当然我不应该把老话说的那么浪漫，好像老年生活的一切都是美好和理想的。只要我们还在世上，还没有看到基督再次降临，就没有理想的生活。因此，我们要严肃地查看所有的现实。首先，在晚年，条件和生活方式都有所变化。让我借用一本书，《最好的告别》，名叫《最好的告别》。书中描述了一个老年人现在所处的情景。这本书是我在上个星期发 email 给大家推荐大家读的那一本书。这本书中描写了一个老年人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书上说，迷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似乎并不在意子女纷纷的离开。现在 父母，许多老年父母不再和子女一起住了。历史学家发现，工业时代的老年人不受经济损失，不为自己独立生活而感到悲伤。相反的，随着经济的增长，老年人拥有房地产的模式，老人也拥有房地产，随着子女离家前往别处发展，长寿的父母发现他们可以出租甚至出售他们的房产，而不是将它传给子女。收入的增加和之前养老金制度的完善，允许越来越多人积累储蓄和财产，让他们在晚年可以仍然可以控制经济，无需一直工作。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护理有所改善，寿命从20世纪初的50岁以下升到了20世纪30年代60岁以上。家庭人数从19世纪中期平均7个孩子下降到20世纪初3个孩子。母亲怀他孩子的平均年龄也下降了。母亲怀他最后的孩子平均年龄也下降了，从更年期到30几岁或者更年轻，因此有更多的人活着看到他们的子女成年。在20世纪初，一个女人50多岁时，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就已经21岁了，而不是在一个世纪前，那时在一个在她最后一个孩子成年前，那母亲已经60几岁了。相对之前的父母，他们的子女至少有十年以后才需要担心父母的老年问题。所以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父母也继续了生活。有机会的话，父母和子女都将分离视为一种自由。当老年人有经济能力，他们会选择社会学家所谓的有距离的亲密。在20世纪初，美国60%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20世纪60年代降至25%，到1975年降至15%。该模式是全球性的。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提出几个看法。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它肯定在很多方面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人的平均寿命是82.1岁，日本是83.1岁，美国是78.74岁。当然，女性寿命比男性长4到5年。如果我们追溯到1900年，人的平均寿命很短。男性大约51岁，女性54岁。长寿是一种福气，但同时在现代社会也出现许多问题。我们即将看到，老年人的尊严是昔日大家渴望的，但长寿不再是罕见了。在美国，在1790年，65岁的老年人占人口的2%，今天则是14%。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老年人的人口比例超过20%。中国是现在地球上第一个国家有超过1亿个老年人的。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多的话题和有关老年人的问题。经济收入增加，退休基金和养老金制度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日子，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子女，为他们日常所需，供应他们日常所需。但现在许多国家父母都能独立生活，这新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子女和邻舍的关系带来了变化。许多年迈的父母都不再与子女同住，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形容为叫有距离的亲密。由于寿命的增长和经济能力的许可，人际关系变化也是必然的。夫妻关系更应该慎重考虑，因为夫妻会比他们的前辈更长寿，在一起更久。当寿命只有50岁时，基本上夫妇会与子女同住到一辈子同住。举个例子，假如一对夫妇18岁就结婚了，每隔一年，他们连续生了7个孩子，在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们才26岁。当最小的孩子达到适婚年龄，就和父母差不多18岁的时候，他们父母才44岁，父母也将在6年后过世。因为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在50岁，而在现代，假设子女30岁结婚，父母活到80多岁，在现代，假设子女大约在30岁结婚，而父母活过80多岁，我们，父母很可能会成为，祖父母或者是曾祖父母，这意味着子女成婚后从家里搬出去，夫妻二人仍然在一起活好，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如果他们没有学习如何长期相处，长期的享受对方，这将是他们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他们在退休进入老年后还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我说到这一点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婚姻里，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错误的东西或事上。例如，有些夫妇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子女的身上，关心子女的教育、子女的未来、子女的婚姻，这当然是好的。然而，他们不为他们子女将来结婚、搬出家那天做准备。他们没有预备好自己老夫妇该如何相处，当他们孩子离开以后。他们没有预备好过没有子女的二人世界。在某些情况下，夫妇利用时间和精力来发展个人的职业和事业。当他们独自相处，退休后独自相处，竟不知如何与对方交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互相惹怒，老了也不收敛，因此住在一起是很痛苦。这也难怪许多老年人也寻求离婚，老年夫妇离婚率也正在增加。寿命增加使老年人不仅在夫妻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也有潜在的危机。当孩子结婚有了自己的下一代，他们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家庭，孩子有他自己的方式和观念，有时候孩子 可能不认同父母的方式，不喜欢父母的一些想法和作风，因此当他们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庭时，他们想要做的事和父母的选择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许多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像我父母那样生活。当父母听到看到儿女的做法他们的时候，会感到很失望，或者父母去干涉孩子的家庭事务，这不是一时的事，而是长期的。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他们的干涉也是长期的。另一方面，反过来，孩子不尊重父母，去干涉父母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在做决定时，并且这些决定关乎老年的父母，孩子的声音压过父母的。孩子干涉父母的决定，这些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财政、旅行、饮食、财产支配、医疗，甚至是死亡的方式。对此我稍后还会做评论。孩子不像从前那样仰赖父母了，在信息、知识和经验这些方面，在过去，年长的父母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资源。但是，现代年轻人更愿意问 Google， 从那里得到答案。好像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知识现在年轻人需要的所有信息知识都可以从网上找到，而他们年长的父母只是旧教育的产物。年轻人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老人了，这使不同年代人之间产生矛盾。关于父母寿命和经济的寿命增长和经济能力提高，还有一个后续的人际关系问题。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当老年父母需要帮助时，该如何照顾他们。正如我们注意到的，他们需要帮助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短期的，不是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只是几年，而是长期的几十年。如果孩子来帮助，还有一些问题，如果他们不止一个孩子，哪个孩子来照顾他呢？这可能在兄弟姐妹中产生争执。这不仅在兄弟姐妹间，在夫妻之间也可能会引起问题。他们如何分担这个责任？怎么分担呢？如果孩子来照顾父母，他们自己的家庭、事业和工作收入怎么办呢？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带来更多的争议，影响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常在站立上看见，我看见一完整的 子女已经在葬礼上争吵关于遗产继承的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是父母的独生子，那谁的父母该优先照顾呢？对一些家庭，照顾分工的不同也带来遗产继承的纠纷。医学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长寿做出贡献，这一切都是有好有坏的。例如，我认为医疗技术在膝关节和髋关节置换手术这方面是极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日常的行走和身体行动自由，大大的改进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我非常非常惊奇，当 Joseph 弟兄找出我大动脉中的问题，并建议我做心血管支架手术，如果没有这些医学技术，可能今天我就不能和你们在这里了。然而另一方面，医疗的极端用途，医疗的极端用途，在人即使失去意识的状态下，通过将人绑定在一台机器和无数的管子，在药食无效时来维持呼吸。因此，我们生命的终点在医院重症病房里。在过去，老年人通常在家里，生命的最后是在家里。而现在，通常是在重症病房里，和许多连接在一个机器和许多管子上管子。这从电影里，我们看到美好和安详的终结与现实相悖。有些时候情况更糟，因为孩子不得不做最后的决定，告诉医生对他们治疗无效的父母停止喂食、供氧气或停止治疗。这使孩子有挥之不去的内疚感，好像是他们杀害的父母。因此，父母必须留下指示给孩子，关于他们真正的意愿如何，以防他们将来无法为自己做决定。我和妻子都几次告诉我们的孩子，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意愿，我们不想被人为的复苏。不要强行的拯救或复苏，也不愿意连接在机器上，只为了延长肉体的寿命。当医药无效时，只是在重症病房延续生命时，我们不想再采取进一步的医疗帮助，只想遵循自然的身体病变，安详的结束。然而，我不能强迫你听从我的决定，但对于这方面的事项，个人都需要早点做出决定，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意愿如何。我们还要特别想一想，在我们不能独立生活后，我们要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很实际，因为长寿意味着结束工作和生命结束之间的时间不断增加。一些孩子安顿 老年父母在自己的家里，这种情况我不只是在亚洲国家看到过，就是西方社会也有。还有许多人想到养老院这类的机构，即使当养老院成为我们的考虑范围时，对于这个想法也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反应。一些老人很乐意去，有些则认为养老院很可怕，孩子遗弃了他们，或者一些孩子觉得他将自己的父母遗弃在养老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进一步讲了。我想推荐你们去读一本书，《最好的告别》，副标题是《关于衰老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作者是阿图·葛文德，他是一个外科医生，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让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从非常实际的角度去思索财务安排和纠纷的问题。在以前，照顾老年父母到最后一刻的人，或他们的孩子将继承财产，或者老年父母提前将他们的财产分配好了，我曾听说在我们中间有人没有得到父母的遗产，因为他不是主要照顾父母的人。我的妻子也没有继承他父母的遗产，因为他并没有很多时间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然而在现代，关于遗产和财务安排出现两个重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年老的父母立了遗嘱，他们死后遗嘱受到质疑。我们常在新闻里面听到这方面的事情，因此他们孩子之间常常出现争夺的事情，致使手足相争，家庭失和。我们知道家是不能用钱买来的，也不能轻看。金钱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祝福，成了一种咒诅，使家庭失和，手足相残。我们不要轻看金钱对人的影响。不要轻看我们心中对金钱的贪婪和这个贪婪对家庭关系的影响。人总体上比以前长寿，因此第二个问题是人总体比以前长寿，因此老年人的积蓄未必足够应付他们整个退休期，因此他们不得不动用资产维持生活，这可能使他们的孩子不高兴，因为他们的孩子预想有更多的遗产。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说现代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过去，社会环境也完全不同， 那我们如何应用圣经关于生死和神的诫命这些原则来看待老化和我们自己衰亡的过程？不管我们是承认与否，照顾老人的大多是妇女，因为女人比男人长寿。老年妻子照顾老年的丈夫，当然夫妻在晚年互相照顾，这是应当的。婚姻是一个盟约，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这不是一个婚姻，不是一个社会契约。婚姻不是一个契约，而不是一个社会契约，是一个盟约，唯有死亡将他们分开。不要总让老年妻子成为主要提供照顾的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老迈虚弱的。在照顾老年人这件事上，我们要记住，老年人喜欢有人陪伴，老人喜欢陪伴，甚至超过医疗救助和提供饮食。如果我们忽视这个要点，当我们把父母送去老人养老院时，我们的想法是在老人院他们的饮食得到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医疗上的照顾也比较及时和全面，所以我们觉得养老院对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只想到了健康和饮食，老年人的健康和饮食，但是我们忽视了在老人院的那些老人，他们渴望的是有人陪伴。这是我们需要对老年人照顾的一大部分，就是要去陪伴他们。如果老年人在那里，在老人院缺乏陪伴，他们将会感到非常痛苦的。在1996年，我去老人院探访老人，那时候在美国，因为在韩国老人养老院是非常少见的。通常老人都是由他的儿女或他的小辈来，他的后代来照料的。然而在美国，我第一次去老人院探访一个老人时，一个老人紧紧地抓住我，不断地和我聊天，并要求我把他带回家。我听到十分的伤心，我对护士养老院的护士说，我去问养老院的护士，养老院的护士告诉我，在过去几年中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这个老人，一个都没有，多么悲伤啊。这个老人住在老人院，但在他心里，他没有得到好的照顾，他想要回家。 养老院的护工不能提供的，就是长时间的陪伴。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老人十分老迈，他的子女不得不把他放在养老院，他的女儿十分的有孝心，一天去看他两次，直到这个老人去世。即使放在养老院里面，我们要常常的去探访陪伴他们。让老年父母知道孩子仍然关心他们，既不是忘却他们，也不是将他们遗弃在养老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孩子频繁的来访和陪伴。老年父母的愿望不只是从孩子那里得到经济支持，还有他们的陪伴、问候和关心。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父母的照看就是定期打钱给他们，提供他们经济上的需要就好了。父母可能更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可能更希望和你们和你们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常常的陪伴、问候、关怀我们的老年父母。以弗所书6:2-3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父母，神命令我们要孝敬父母。使徒保罗重申了这个诫命，并加上他自己的观察，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不是一种功利性的说法，好像我们孝敬父母是为要得着些什么，而是一条具有积极性的诫命，伴随着祝福，做得好，神就使你得福。如同使徒雅各提到要照顾孤儿寡妇，使徒保罗非常重视孝敬父母。他在提摩太前书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这亲属包括父母，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看顾亲属的人就是背了真道，这个人可能说他是信神的，他爱神，但他却不看顾自己的父母。使徒保罗说，这样的人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我们不应该惊讶于保罗严肃的话。主耶稣也说过，所有诫命都可归纳为两点，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如果对陌生人都要有这种牺牲的爱，那对抚养我们一生的父母，我们该如何更加的爱他们呢？ 对父母的孝敬和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翻译成孝敬的希腊原文意思侧重于说明一个人由于职业或地位所当得的尊重，那就是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他们在我们生命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于那些忠于圣经教导的人，我们要如何照顾我们年迈的父母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责任照顾父母，这是家庭特权和义务。显然，使徒保罗斥责那些连自己家庭都不照看的人，表明了神的心意。人们在操心大众社会的事之前，要先看顾自己的家庭。我们可能对别人很好，但对自己的家人却不看顾。当已婚夫妻向他们年老的父母提供帮助时，要仔细评估双方父母的需要，以此相应的提供帮助。有时最理想的方式是妻子照看公公婆婆的需要，而丈夫照看岳父岳母的，以此减轻可能产生的紧张关系。当然，如果有一方的父母比另一方更需要帮助，那就要重点去帮助他们，不只是义务和责任，还要有感恩之心。感恩的儿女会尽力满足父母的需要。妻子告诉我们的孩子，你们在工作后要每个月给我们一些礼物。他们也这么做了。这不是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想要从孩子那边得到金钱的供应。我是希望能这样锻炼我的孩子，让他们有一个慷慨和有一个慷慨的心。父母也要看到儿女为照顾他们所投入的精力和关心。父母也有可能越来越贪心，想要从儿女那边得到更多的照顾。甚至他们相比把自己的儿女跟邻居的跟别人的儿女相比，觉得自己得到的照顾不够。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儿女时候，我们教育他们要常常的感谢。父母也要如此，看到儿女投入的精力和关心。父母和儿女之间要互相尊重和感激。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要改变自己对死亡的看法。一方面，死亡是一个需要被战胜的敌人；另一方面， 死亡则是我们通向永生的门。延长寿命不是生死问题的最佳答案，相反的，好死才是答案。当我说好死，不是指安乐死，安乐死不是好死，是谋杀。当我说好死，我指的是充实有质量的生活，通过做正确的医疗决策，使我们能够和亲人在一起，直到最后，减少尽量的减少痛苦。保罗说，对他死了是有益处的。但许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甚至说，我正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不要让我们的言行表现得好像死亡是我们盼望的终结。对基督徒而言，或生或死，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都要经历老化和死亡。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怎样的化妆遮掩，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迟早，除非主再来，我们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对于老年人，目前的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寿命的增加，医疗技术的提高，不同的财政安排，家庭关系的变化，和老年人自己有不同的意愿，从而产生许多的难题和挑战。我们要记住的是，肉体生命的死亡只是我们在主里开始品尝永恒的生命。我们看待死亡的问题，不要像不信的人那样，好像死亡就是完全的结束，死后没有任何希望了。我们也要看顾父母的需要，提供关怀和帮助，让我们年老的父母为他们平安归天家的日子做好准备。我常常祷告为我们中间的老年人，也为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祷告，希望老年人能够得蒙神的祝福，年轻人也能够有神的感动，好好的照顾老年的父母。希望大家都能孝敬自己的父母，珍惜他们。让我们一起祷告。